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复活节，那复活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是比圣诞节更重要。不但是耶稣复活了，他以大能显明他是那个神，他给我们的福音，一个他复活了，就表示这个是正确，这是实在的。并且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经历啊，也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人生是有欢乐，但是呢，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人生不如意，时常有八九。人生其实是充满了这个痛苦、失望、疑惑、忧虑。我们每一个人迟早在我们的生命中都会遇到。当我们遇到痛苦、忧虑、烦躁、失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呢？就快要到这个 Memorial Day。那每次到 Memorial Day 的时候，我跟小飞就会到这个 Bellevue 这个坟场，因为我们的第三个女儿，她的骨灰放在那里。如果她今天还在的话，她应该有30岁。那注意看到，她的名字叫 Amanda 球。通常你到牧场的时候，你看到人的墓碑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他一定有两个年代的。可是我们这个女儿呢，只有一个年，1987年。那为什么呢？因为她生下来之后，到了满月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就带她到教会去。那我们从台湾来的话，我们都是做红蛋。带红蛋到教会去给弟兄姐妹，很高兴我们庆祝一个新生。没有想到第二天回到家，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就过世了。那么他是死在这个叫做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就是叫做床死病。那件事情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那么我们每天在家里，我们就抱头痛哭，痛哭完了之后，就觉得说也不能太这个哭得这么厉害，所以我们就过一阵子，我们就会彼此鼓励一下，说不能哭得这么厉害啊，坚强起来，就不要再哭了。可没想到过了一阵子，没办法禁止，就情不自禁的，就会又大哭起来。弟兄姐妹，当你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面对？那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走过去，跟今天的讲道非常的有关。我们知道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经过了3天，礼拜五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到了礼拜六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到礼拜天的时候，就是复活的日子。我们今天要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经过，来看看我们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耶稣基督。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彼得前书2章21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随他的脚踪行。耶稣基督在这个复活节的这3天里头，他怎么样经过，这个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榜样。我们要照着他的方法去行，我们就能够克服生命上有很多的问题。所以神要我们学习他的经历，照他的经过去行。 我们知道耶稣是礼拜五被抓的，礼拜五就被抓，那么他就在礼拜五的时候就经过六个审判，三个犹太教的审判，三个罗马的审判，其实都是不合法的。耶稣所受的是最大的肉体的痛苦，不但是被拳打脚踢，人要羞辱他，所以吐唾沫在他身上，啊，抓他的胡，拔他的胡须，然后被抓了之后，照着用藤条把四十边扫一边是39边，接着就用罗马人的带着倒钩的鞭子来抽，抽的都不成形了，一抽下去就是个皮开肉绽，然后就用一个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这个偏头痛的问题，那这个戴上荆棘冠冕是比偏头痛任何一种偏头痛都要厉害的多。那么从晚上一直到早晨就是一直在审判，被挨打，所以一夜没有睡觉。到了白天要去刑场的时候，本来是这个犯人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到刑场，但是耶稣没有力量，又没有睡觉，又受了这么多苦，所以只好随便就抓了一个人，就为他背这个十字架。到了刑场就钉十字架。我们常常以为钉十字架就是钉了之后这个人在那边流血之后他就死了，其实不是这样。当一个人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首先他就把他这个肩膀啊拉脱臼，拉脱臼之后就钉手脚了。钉手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是钉这个两个手掌，那手掌没有办法支撑这个身体，所以钉其实钉在哪里？是钉在这个腕骨的这上面。那因为他这个肩膀脱了臼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支撑他的身体，所以他就会往下坠，所以这个手就会把这个钉子从这边拉到这里。我们都知道手脚连心，我们都知道手脚连心，所以是非常痛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体谅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呼吸，他怎么办？他只有把他的腿撑起来，他才能够吸一口气。每吸一口气的时候，这个钉子就在他的手上来回的去，所以是非常痛苦一个刑罚。等到最后腿撑不上来的时候，他的胸腔被压迫，就窒息而死。所以到了耶稣钉十字架，另外两个犯人因为刚好是逾越节，马上就要逾越节了，所以逾越节是不能够把犯人挂在树上的，怎么办？就把另外两个犯人的小腿给打断了，所以他们就很快就死了。所以耶稣所受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肉体的痛苦。第二，耶稣在情绪上也是非常受大的痛苦。我们常常会受一些身体上的痛苦，可是身体上的痛苦很多人都可以忍受，但是如果有人羞辱你、误会你、这冤枉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常常很多人就想不通，就会自杀了。所以你看看耶稣，他被人家吐吐沫，拔他的胡须，然后讥笑辱骂，然后把他的身体全部扒光，在众人面前钉十字架。你可以想象那种痛苦。 我们真光教会早期的时候来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来了之后，我就跟她传福音了。我跟她说你要信耶稣，可是她讲完以后，她就哭着说：“我犯了太大的罪了，连神都不可能原谅我。”过一阵子，她就不来了。不来后，最后我们听到有人传话说她自杀了。所以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心中有愧疚感的时候，其实那个愧疚感是非常痛苦的。可是你知道吗，耶稣他是担负我们所有人的罪，世界上所有的杀人魔，世界上所有的罪犯，他的罪全部都在耶稣基督上，耶稣基督替我们担负了。所以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担负肉体最大的痛苦，而且在精神上也付了很大的这个代价。不但是如此，耶稣在他的心里所忍受的，其实是我们这个凡人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不信神的人，他们认为说耶稣这个苦有什么了不起，比起我们中国的这个烈士，这些这个忠臣，他们所受的苦算不了什么。而且呢，他们认为说，哎，耶稣后来复活了，这个罪有什么了不起呢？其实他不明白。我们家在小的时候啊，这个我妈妈是有点偏心的，就是看你的表现怎么样啊。那么我从小呢不太用功，所以每次回家了之后啊，这个习题啊，老师总是丙或者丁，我不知道大陆是怎么样，我们是甲乙丙丁的啊，这边是 ABCD， 但是在台湾是甲乙丙丁，所以有时候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就会骂我说你根本就应该叫求丙丁，你呀以后啊跟那个。这个我一个同学叫郭美章，你以后跟他提他的公事包你就已经算好了啊。那我有一个同学就跟我爸爸同事的一个同学，那么他呢在学校里头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所以我妈妈就常常骂我说你如果以后跟他这领这你抬这个公事包就不错了。就没想到我到高中的时候啊，高三的时候出窍了，结果这个考了全校第一名，哇，全校第一名，你当了第一名你就不想下来了，哇，就拼命用功了。用功之后，那么结果到那年考大学了，考大学之后就考上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那么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以前呢要什么没什么，可等到念大学，那念师大师范大学的，要什么有什么。常常我跟妈妈讲，这个暑假我能不能可以跟同学到南部去旅行？她说啊，没问题，可以可以。我每次出门呢，玩得很高兴，从来不想家。然后等到那个到美国留学了，我想我这个去美国，我大概也不会。太辛苦啊，就没想，结果后来到了飞机场了，飞机场了就很多同学，这些同学一起留学，一起就看他们哭的稀里哗啦，我都奇怪，这有什么好哭的啊？就他到了这个学校，到了学校那个时候呢，少去了三天呢，那正是还没开学呢，宿舍给我们进去住，但是呢，那个餐厅那个食堂啊。还不供饭，那个时候也蛮土的，也不知道说去麦当劳去买个这个 hamburger 就算了，结果怎么办呢？就到了一个比我前一年去的这个同学那边借了一个锅子，一个电炉，一个锅子，就跑到 supermarket 去买了一些 spaghetti 意大利面啊。回到宿舍之后呢，那么宿舍里头呢是都是地毯的。只有一个地方是那个是石头啊，就是那个铺的石，就是浴室里头。 我就一个人在那边蹲在那边煮这个意大利面啊，煮着煮着就想起家来了，哇！想到我从来没做过这个事啊，在蹲在那边哇煮这个面，那面也很难吃，很不知道，我就想起家了，就眼泪就啪啪啪啪流下来了。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留学以后，哇，第一次在这么留学，以前不觉得，在家不觉得。现在到了美国了，不是随便就可以回去，我们不像你们现在暑假寒假都可以回去，我们那个时候跟这个龙伯伯讲，打一下电话就贵得要命。你想想看，我们以前在家的时候不觉得，一离开家的时候就想，哎呀，怎么现在到了这个地方了，人生地不熟，只有一个人，你知道吗？耶稣是亘古以前就跟神没有离开过，突然之间为了要爱人，他变成一个人，到了这个罪恶满地的这个地球以上，结果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在十字架上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那天在这个地上煮这个面的时候，我现在就能够体会耶稣基督那个心情。所以耶稣基督他跟神隔绝，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下地狱了。就什么叫下地狱？就是你跟神隔绝，可是我们这些以前罪人，我们一直就跟神隔绝，我们都不晓得。所以耶稣基督他受我们人要受的那个地狱的刑罚，所以这才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痛苦。这是我们一个凡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耶稣在肉身上受很大的刑罚，在情绪上受很大的刑罚，然后在他的灵上又更受大的刑罚。耶稣死了以后，这些门徒他们就躲起来了，他们敬爱的老师现在死掉，他们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不知道应该该怎么办。他们也许在那边就想了自责，那天最后晚餐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个让这个犹大走的话，也许耶稣就不会钉十字架了。门徒而且常常也处在这个混乱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但自责，他们也非常的愧疚。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逃走了。那彼得就更糟糕了，他跟耶稣说，我就算与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结果鸡叫三次以后，他三次都不认识主。所以都不但是自责，不但是这个愧疚，他们也恐惧。为什么？老师被抓了，搞不好下个就该他们了。我的女儿过世以后，我们就在想，如果我早起半个小时，或者说我昨天晚上帮她被子盖得好一点，或者是我怎么样，可能就不会发生。我们就会在那边怨声，就是如果呢我做了这个事，或者我没有做这个事，也许就没有今天。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有人认为说我娶了一个美女，或者说我嫁了一个英俊豪门的丈夫，我从此以后就像童话故事一样，从此以后就有幸福的人生，结果不见了那回事。娶来以后发现就不一样，两个人习惯不一样。有的人看到人家这个创业，他也去创业，或者是有的人从一个公司一个 job 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工作不错，他就去换一个工作，结果不是，你辛苦的半天好像什么都没有，被解雇了，破产了。请问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办？答案就是 耶稣复活了。我们今天会从耶稣基督复活，从受难节一直到复活节的经历，我们来学习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所经历过。从这里上面我们看，当我们遇见人生痛苦混乱迷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耶稣基督他所受的痛苦是比我们的痛苦都要加倍的多，所以我们所受到的他完全可以体会，他完全可以帮我们解决。我们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受的是更大的痛苦，所以他能够体会我们今天所遇见的这些痛苦，而且他赐给我们那个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就能够带领我们经历这个痛苦，从这个痛苦彷徨忧虑中能够出来。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三个部分，就是一，我们怎么样度过这个礼拜五那个痛苦的时刻；第二，我们怎么样度过礼拜六那个混乱的一天；第三个，我们怎么样来期待那个第星期礼拜天耶稣基督复活那个喜乐的日子。马太福音26章36节这边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在那里去，等我到那里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行，伏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痛苦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你们在这里跟我在一起，接着又带着他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到更进去的时候，他跟他说，你要跟我在一起，你警醒，因为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们今天碰到痛苦的时候有一个毛病，一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就退缩了，我们就躲起来，我们不愿意见人，我们教会也不来了，我们就把我们的心里的痛苦只埋在我们自己的心里。人家问你好不好的时候，你还打肿脸充胖子说，我很好，我很好，没有事，我很有信心，其实心里充满了痛苦。耶稣是神，他尚且需要门徒跟他同在，他尚且需要跟门徒倾诉他心中的感觉，何况我们每一个人呢？那天早上，我的女儿走了，过了两天，就是教会的祷告会。到了那天，我在心里在想，我每个礼拜都去祷告会的，今天难道因为我的女儿死了，我就不去了吗？我就开车一个人跑到教会去，这些弟兄姐妹一看都诧异的不得了，他们心想，今天求弟兄绝对不会来了。我就在那边，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心中的这种痛苦，我不但我自己祷告，弟兄姐妹也替我祷告。祷告会完了之后，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们本来真是非常担心你，可今天你居然来了，我们就知道你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放心了。当时我不明白，可今天从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头我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讲是让我走出痛苦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虽然是神，可是在他痛苦的时候，他也需要门徒与他同在，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所以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安慰我们。所以当我们没事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交往，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就成为我们的资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礼拜五的查经聚会是这样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参加团契的。如果你没有参加团契的话，我其实非常担心的，因为你到了困难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当你痛苦来临的时候，你可能就承担不了了。你没有弟兄姐妹的时候，你那个 safety net 就没有了。所以第一，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马可福音这边讲说，他就稍往前行，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这个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当痛苦来临的时候，第二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向神来祷告。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就承认神的能力跟主权。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他知道神是万能的神，他在统管一切，他有能力，他有主权，他是我们的阿爸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需要很美的这个词藻，你要说阿爸父，父啊，来救我，就是你敞开了心向神呼求，主啊，天父啊，来救我。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神是有能力跟主权的。第二个，就像耶稣一样，你跟神倾吐。主耶稣说，求你把这个杯撤去，我不喜欢我现在遭遇的情况，这个我现在所遭遇的是非常的困难，我心里非常痛苦。你不需要保留，你就跟神倾吐，把你的心情向主来诉说。那第三个重点，你说我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中，所以我知道神是有主权，他有能力的。我不喜欢我现在遭遇的情况，但是我要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许多弟兄听过我的见证， PC 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业也有一些成绩，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变得太快了，这个撑不下去了，就想这个自己最宝贵的这个东西啊，那个这个我的宝贝啊，一旦就要毁于一旦，心里是痛苦的不得了，难过的不得了，这一天到晚就想我的价值在哪里。也是一样，我每个礼拜三就去祷告，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打起我祷告，我前面的道路看不清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求神在我心上显明我的旨意。也不知道多久，可能那么一年左右，我想弟兄姐妹可能都听烦了，可是我每一个礼拜 就把我的心意向神讲，说啊，你指引你的道路，我到底该怎么走？所以当我们在礼拜五最痛苦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同时我们也需要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祷告，要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显明。我们都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要使爱神人得益处，我们所经过的一切都有神的美意。然后耶稣钉完十字架之后，就是礼拜六是混乱的一天。当我们处在自责、彷徨、无助和怀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耶稣死了以后，可是在耶稣没有死之前，耶稣跟门徒说，在这个马太福音26:31，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耶稣还没死之前，他就跟门徒讲什么事情要发生，可是到我要复活，我还会再回来。马太福音26:56又说，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耶稣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跟他们讲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跟圣经里头早就已经预言了，说我还要再回来。他告诉他们说，我要复活，我要再回来。约翰福音16:4，他说，我已将这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说过，门徒听了就说他要复活。他在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复活。其实如果这些门徒他们听进去了，他们没有说我要看见才信，他如果耶稣讲的时候他们就信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这么混乱。可惜他们没有听进去，他们必须要等到礼拜天看的时候才能够相信。我们在混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自责、会彷徨、会无助、会忧虑，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有神应许的人。我们要明白神的应许，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这本圣经里头有7000多个神对我们人的宝贵的应许，这些应许就好像有一个人，他的寄的支票，寄了好几张支票在你的邮箱里头，你都没有去拿。这些都是神的应许，都要应验。但是我们如果不去领出来，我们不去 claim 这个 promise， 对我们没有用。弟兄姐妹，你对人神的应许你到底知道几个？你知道几个？当我们不知道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全部靠我们自己了。当你靠你自己的时候，就有一个现象，就是你忧虑，你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发生。比方说在美国，医药非常贵，你说如果要开个刀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刀开刀这个费用保险公司付不付，你就开始忧虑了。但是如果你从这保险这个手册里头看到说，哦，这个手术是包括在保险里头的时候， 你就安心了，你完全不会担忧。否则你就会担心说，我有没有钱付这个医疗费。大家注意看这个哥林多后书11:20，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边讲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意思就是说在基督里都是正确，都是实在的。所以借着他我们实在，我们都是实在，实在的其实叫阿们的意思，在我们都是阿们的意思，说神所有的应许都要应验，所有的应许都是对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为宝贝，如果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从天降临成为一个人，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人生的痛苦都是所有遭遇的事都是为我们的荣耀。以赛亚书61:3说，赐华冠和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我所栽种，要叫他得荣耀。神他要让悲哀的人喜乐，这个受灰尘的要用油来代替，所以他的心是要我们是活得更好。所以我们每个人所遭遇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在神的计划里头。神的计划就是好的计划，虽然我们在礼拜五痛苦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在礼拜六这个混乱的时候我们也看不见，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从他所遭遇的就能够保护，他会保护我们。以赛亚书就讲得清楚了，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大家听，大家看到没有？耶和华让我们经过水火也不遭害，他只是要让我们有这个经验，让我们在人生中能够长大。所以也许在你的痛苦之中你是没办法看见，你没有办法明白，但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应许，他的计划之中。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只要听他的应许，我们借着这些应许我们来经历他。当每一次我们经历他的这个应许的信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开始增加，我们就知道神他的应许是多么的重要。他的应许就是当你在痛苦的时候，当你在彷徨无助的时候，你要得到这个荣耀。所以如果你知道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就不再忧虑，不再惊慌了。所以等到我49岁的时候，知道这个公司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49岁的 programmer， 谁还要这个49岁的 programmer？他能够请到20几岁，他为什么要请个49岁的？结果我就后来就发现，神其实要我做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抢救灵魂更有价值的事情。那么已经过了这个都 十几年了，神在我们的生活上有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所经历的神的应许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现在有人如果失业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总是跟他讲说别担心，因为神有更好的安排给你。那么从三个礼拜之前，我就在这个程序单上给大家这个背诵经文。那可是呢，我跟这个主席讲，主席还没有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清楚，大家把这个bulletin拿出来了，bulletin拿出来。这个礼拜的bulletin是这个约翰福音每一次这个背经的时候前面有这个经文的 reference， 后面也有经文的 reference。 这弟兄姐妹你回家的时候你就读，你就照这个速读约翰福音二十，我没带上来，约翰福音的11:25啊，所以你就读约翰福音11:25，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25。为什么要读约翰福音11:25两次呢？就是不但你要记得经文，你要记得经文的在哪里，哪一章哪一节。所以弟兄姐妹，你回家从这个礼拜开始，不是在这边读一次就算，回家之后每一天读约翰福音11:25，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25。一直等到你会背为止。你如果说一个礼拜，这个每一天每个礼拜都背一章一节，一年就背52节。久而久之，这些神的应许就在你的心里。所以你怎么样度过这个礼拜六的混乱的日子呢？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有神应许的人。那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常常礼拜五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又是礼拜六，就是不知所措，不晓得人生前面的方向要怎么走的时候，常常是礼拜五跟礼拜六混着，一下礼拜五一下礼拜六，来来回回。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中能够得到解放出来呢？答案就是耶稣复活了。想想当年耶稣死了以后，这些门徒全部都躲起来了，可是到了50天以后，五旬节的时候，这些人全部都改变了，从这个11个门徒就有了教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到最后连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都变成了基督徒，整个罗马帝国就变成了基督教的国家，欧洲成了基督教文明的这个地方。之后这个福音就传遍全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些门徒看见主复活了，他们知道死不是人生的结束，他们从此就不怕了，所以他们就到处去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爱向人传明。约翰福音11:25-26，我们刚读过，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这句话我们中文其实翻得不正确，应该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耶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如果我们信他，死了人也会复活，我们活着信他的人永远不死。我的大女儿每一年呢、都为他的三个孩子过生日，过生日。可是如果在你若在脸书的话，就会看到他跟另外他第三个孩子，你看到的这个女儿是第四个，他生了两个那个儿子以后又怀孕了，怀孕的时候结果三个月之后超音波照出来说这个孩子头盖骨没有合起来。那在母腹的时候呢是没问题的，他可以活，但是生下来呢就不能活了，不能够存活。那很多人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一定是堕胎的。可是我的女儿跟女婿他们选择要把这个孩子这个 carry 到 full term 然后把他生出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对神有信心，他就说他不愿意去 play God， 生死在神手上，不是他能够决定。所以在北京奥运的时候，他的婆家跟娘家我们所有人都到北京去支持他。等到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他请了摄影师来照相来留念，刚刚看到的照片就是摄影师留下来的。那么这个孩子呢八个小时就死了。孩子死的时候我的女儿女婿有没有哭？我不在，我没有看见。第二天就有一个这个告别式，我的女儿跟女婿一颗眼泪都没有掉。他们为什么每年活的孩子要庆祝，死的孩子也庆祝？因为他相信这个孩子没有死，这个孩子在天上，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这个地方，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这个女儿比她的爸爸妈妈都更有信心，就有点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他献他最心爱的儿子以撒。我们看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做这个事情，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相信说神要这个福分要从他这个儿子传下去，如果这个儿子死了以后神也会让他复活。所以借着神要亚伯拉罕信以撒这件事，神来试验亚伯拉罕，结果亚伯拉罕就完全的通过。我相信我的女儿在这个她这个女儿身上也得了满分。今天我这个女儿真是蒙神的恩典，真是福分真是非常大，因为她信这位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死亡不是结束，死亡绝对不是人死如灯灭，我们就算死了有一天我们要复活，不但我们要复活，而且我们要跟耶稣一样的复活。那个时候悲伤就变成喜乐，彷徨忧虑就变成确定跟鼓舞盼望。其实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今天我们就能够尝试到神复活的大能。 神若能使死人复活，他也可以让你已经死的这个婚姻能够复活。神如果能够一个死了一个身体能够复活，他也可以把你这个事业、你的工作好像已经没有希望的也能够复活。神能够让一个死人复活，他也能够把你这个死的这个关系能够复活。保罗他就知道，他经历过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保罗经历过那耶稣基督复活了个大能，所以他恨不得巴不得这些信徒们也能够知道，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盼望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都能够经历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保罗他受了多大的苦，他却愿意。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他情愿去受苦，他要更认识耶稣，更体会耶稣基督的大能。”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天你遭遇什么事情，靠着你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使你自己复活，但是靠着耶稣，他可以使你复活啊。所以圣经不但给我们预许说，我们以后有一天我们要复活跟神在一起，在今生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复活，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大能。比方说我们每个礼拜到 Costco 买了一大堆，付了账之后你推到门口的时候，就看你们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账单，有账单表示已经付了，没有账单对不起再付一次。所以你有一个账单，就是你这个付款的凭据，复活也有一个凭据。真讲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那个代价，你只要有一个这个凭据，得救的凭据，你就有了复活的那个盼望。那个凭据是什么？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个就是你复活的凭据。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有了这个凭据。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凭据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已经过了礼拜五、礼拜六，今天是那个荣耀的日子。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 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经过痛苦的礼拜五，经过彷徨的礼拜六，让我们仰望礼拜天复活的日子。我们把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显明，你求主常常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当我们把你的应许记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遇见困难痛苦的时候，我们抓住你的应许，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主啊，我们就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座也许有一些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他们还在那边彷徨的。主啊，求主你向他们启示，让他们能够早一天能抓住这个复活的应许。再一次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把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